好，弟兄姐妹，圣诞快乐！今天，我们接着来看撒母耳记的15-24章。我们一起先到神面前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庆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里，我们也把特别的感谢和赞颂献给我们的主，献给我们的耶稣基督。谢谢你，把你宝贵的儿子赐给我们，成为我们众人的赎价，成为我们救恩，让我们这原本不配的人能够成为你宝贵的儿女，也让我们有权柄到你面前来，能够亲近你，也能够查考你宝贵的话语。就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中间感动我们，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这段时间里面有你的真理，有你的恩典同在，让我们从中得到益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再来复一下我们读经班的经句，我们一起来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经文告诉我们几件事情，就是说，他谈到了圣经真正的作者是神，圣经都是神的话，是神所默示的。那我们在读圣经的过程中，是来对着神的话来调整自己的这样一个过程。一方面是在观念上的调整，就是在真理上的调整，来纠正我们用神的来的神的真理来纠正我们一些错误的观念、错误的一些想法。同时呢，当我们在真理上有所领受的时候呢，这种真理的上的领受呢，要通过行为上来表现出来，就是让我们在行为上也有所调整。那么经文最后又谈到说，当我们做这样一切事情的目的的时候呢，是能够让我们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善事呢，就是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读经不是只是为了增加头脑上的知识，而更重要的是能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是让我们心里面想的和我们表现出来的行为都能够蒙神的悦纳。我们再来复一下这张幻灯片，这是特别提到了说这个撒母耳记的中心教导，它虽然讲到了这个以色列这个王国开始的这个过程，里面讲到了很多历史的人物，这些历史的人物离我们非常非常的遥远，都是几千年前发生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前面提到说，其实神的属性没有变，而人的本性其实也是没有变。我们今天虽然我们的生活方式跟那时候的人比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我们在我们的属性上讲并没有根本的改变。所以呢，我们从他们发生的故事身上仍然能学到很多东西，而这个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其实不仅仅是撒母耳记，其实我们整本圣经都是在讲人与神的关系。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就谈到这个耶稣在讲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我没能到父那里去的时候，这是讲一种关系，就是说你必须要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然后你才能到父那边去，才能够跟父建立关系。约翰福音3:16，我们讲说是整本圣经的一个总结，就讲到了也是一种关系，他讲到了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讲两种关系，一个是讲到爱的关系，讲到了父神爱我们，然后呢要讲到说我们要信耶稣基督，信他的儿子，我们才能够得到永生。这里讲到两种关系。那么谈到永生的时候，其实永生也是得讲一种关系，因为我们中国人很容易受这个长生不老这种观念的影响，认为讲永生是在讲一种数量的东西。其实圣经里讲的永生并不是在讲一种数量的关系。大家可以翻一本看一些经文，就是在讲到这个约翰福音17章的时候，是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为自己祷告，而这里面谈到了一节很重要的一种经文。其实这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一个地方在为永生 像一个做一个定义一样的一个东西，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讲到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这是圣经里面讲到永生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并不是在讲一种数量，是讲一种关系。首先是你要认识独一真神，然后再认识耶稣基督。这里讲的认识并不是一种头脑上的认识，我们如果看这个希腊文的字根的话，就看到这里讲的认识实际上是跟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五节里面讲那个夫妻同房的那个字是一个字。所以这里的认识实际上是讲是一种关系，就讲是你要是建立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当你跟神跟耶稣基督建立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的时候，这就是永生。其实这里讲永，所以我们每天在讲永生，其实是永生不是在讲一种长度一种数量，而是讲一种关系，在讲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人跟耶稣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我们整本圣经的一个最核心的部分。而我们今天来看撒母耳记或者看其他的任何一本书，其实我们都是来要以人和神的关系作为中心来去看，就是说让我们来学习说从这些历史人物身上吸取怎样的经验教训，得到哪些属灵的宝贵的教导，让我们帮助我们跟神之间建立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这里提到说，我们看到撒母耳，看到扫罗，看到大卫，也看到很多的人物，其实他们与神的关系就决定了他们的命运。那么从这是从小的方面来看，那么从大的方面来看，这个国家的命运其实也是由这个国家里面的人他们跟神的之间的关系来决定的。那我们作为基督徒而言，我们首先是来建立我们跟神之间的这种纵的层面的关系，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去建立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各样的关系。所以让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抓到这个最中心的部分，就是来看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怎么去学习从圣经中去学习建立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撒母耳记的主题我们讲是偏离神的道路，因为我们这里讲到了说以色列这个王国是怎样开始的，它本来是从一个神主的一个这样一个制度到君主，然后从神作王到人作王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转变并不是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称之为是它是偏离了神的道路，它和神最初的心意是相背离的。但是呢，神有怜悯，虽然人硬着心想让人作王，但是神有恩典，在这个过程中神一直试图来拣选一个更能够亲近神的这样一个君王来去帮助这个国家。好，这里面有两节经句，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要 cover 到的部分。第一个就是讲到了说耶和华喜悦什么，就是出于撒母耳记上的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一起来听。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路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明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好，我们到时候我们来看这几节经文。第二个经句就是讲的是耶和华看什么，我们一起来。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这个出自撒母耳记上的十五章第七节，当时是撒母耳去告大卫的时候讲到了这个经文，就看到说神看的是内在的部分，而我们人经常是看外在的部分。其实我们前面看到说，其实扫罗这个人呢，他是有很多先天的条件是非常优越于大部分人的，包括他的身材的高大，他很勇猛，他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勇士，他打仗很厉害，然后呢他外面也很俊美，然后他的身高呢比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高一头，就是他个子很高。然后我们其实我们前面看到说 他不单单是有这些外在的这些优势，他内心其实也有很多很好的一些属性在那边，包括他的很谦卑，很宽容。然后他第一次打胜仗之后，他是那时候他也是很敬畏神的，他也特别讲到说他得胜是因为耶和华的缘故，然后他也宽容那些不喜欢他做王的那些人。所以说其实我们看到说神拣选的第一个王，其实他是有很多很美好的品格在那边的。但是为什么说为什么扫罗在后面就被神所弃绝呢？神甚至讲到说我后悔选了这个扫罗做王。那我们前面在第十三章的时候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扫罗他在有一个超越本分的罪，就是说他本来是撒母耳跟他讲得很清楚，说你要等着撒母耳在那等七天，撒母耳到了之后用撒母耳来去献祭。但是呢扫罗那时候看到就是很多军他的士兵呢都开始离开他去了，他就心里很惊慌。其实这个事也反映出他其心里面对神是没有信心的，然后呢他也没有按照撒母耳讲的话呢一直等到撒母耳来献祭。因为献祭呢是祭司只有祭司才能献祭，他虽然是君王呢他没有这个权柄来去献祭的，所以他就自己来超越这个本分来去献祭。当然这个实际上还是在他没有听神的话，就是说所以牧师在这里总结说，一个人在惊慌之中是否能够遵守神的原则是对信心的一个重大考验。就是说你在平常的时候你来遵守神的话呢是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是在那种特别的情形之下呢，你是否能来恪守神的教导，恪守神的律法的话呢，才是表现出你真正的信心和你真的心里的这种状态。所以在那件事情之后呢撒母耳就跟他讲说，因为你违背了神的命令，你的王位必不长久。那我们后面这周读的经文在十五章里面，其实神又给了他一个机会，但是呢扫罗在这件事情上呢同样表现出了不顺服神的这样一个罪，所以以致让神弃绝了这个扫罗。但是呢神又给他讲得很清楚，是因为你首先厌弃了耶和华的命令，也就是厌弃了耶和华，所以呢耶和华才厌弃你去做王。那么这件事情呢就是撒母耳去攻打这个亚玛利人，在之前呢神让撒母耳跟他讲，就是说你去了之后呢一定要灭尽他们所有的人和他们一切的牛羊骆驼等财物，要所有东西都要不要带回来。这是就是在第十五章第三节这个命令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是呢我们看到在第九节，就是他们这个仗呢是打赢了，但是第九节讲到说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就是这个他们的这个王，就是亚玛利人的这个王，他没有把这个王杀死，然后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的美物不肯灭绝。所以这他不光是有这些牲畜的问题，还有一些可能还有一些财物的问题，他们也贪恋那些财物，所以呢就把它没有烧掉，然后就给带回来了。当这个时候神就跟撒母耳在讲，那个时候撒母耳其实还不知道这些事情，但是这时候神跟撒母耳就讲了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服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后面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回来之后呢还特别提到说他在加密那边立了一个纪念碑来纪念自己的这种丰功伟绩。然后他见了撒母耳之后呢就跟他讲说还自己很觉得自己说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这个时候撒母耳讲话是就是很有趣的，就是他一下就说，那你既然说你命令都遵守了，那么为什么我还能听到这些羊叫或者牛叫呢？这时候扫罗才跟他承认说，讲说这个是从百姓从那个亚玛利人那里面带来的这些牛羊。他这里还讲了一个借口，就说要把这些他们带来这些呢不是为自己，实际上是要献于耶和华神。其实我们看到说 扫罗其实当撒母耳指出他的问题的时候，他依然还是一直在找借口，一直在狡辩，他认识不到说自己的这样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错误。所以第十九节撒母耳就直接讲了，他说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来去积满掳掠财物，行耶和华中愿看恶的事情呢？实际上他们讲说他们是为了献这些祭物给神，只是他们的一个借口，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心里面来贪恋这些财物。所以就是撒母耳一直在跟他们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扫罗一直在讲这个借口，说是我们取这些财物的目的是为了献与耶和华你的神。然后在二十二节这个时候，撒母耳才讲到了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个主题的经文，就是说提到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然后下面进一步讲到说这个悖逆的罪，就是你悖逆神的这个罪，和邪行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就是你应着景象不顺从神，不听神的话的这样的罪呢，和拜假神的和拜偶像的罪是相同的。就这句话讲的就已经很重了。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没有意识到说我们不听神的话，就说可以上升到就像拜假神，在神面前是和拜假神是同样的罪。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基督徒经常，我们其实很少有人说我有偶像在那边拜，我不会去拜偶像，我没有拜假神。但是这里讲得很清楚，说当我们不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玩梗的时候，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罪和拜假神的罪实际上是一样的。这里面这个假神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偶像，这个假神可能就是你，就是你自己，就是一个你的骄傲，你的贪婪，你各样的罪性就成为你的神。所以这个话就讲得很重，就是我们其实这经文非常的宝贵，我们也需要把它背起来。就是提到了说你顺服神胜过那些宗教的行为，就说那种没有心里面没有对神的顺服，但是呢那些表面的宗教行为并不是神所喜悦的，而是神真正的看重的是你在心里来顺服神。但是呢我们要看到说这些经文它有前后有上下文在那边的，是因为前面首先扫罗在狡辩说我不听神的话的目的是为了我要给神献祭，所以撒母耳才讲了这句话。这里并不是在讲说献祭是错的事情，而是说你心里面不顺从神的时候，你去献祭的话，献祭就没有用了。但你怀着顺服的心，你去向神献祭的时候，这个行为本身是蒙神所喜悦的，因为神让我们在旧约里面至少规定要人要去献祭。但是呢，你献祭的时候一定心里有一种顺服神，有一种敬畏神的这种态度在里边。这里我们不能因为这节经文我们就把它推演为说啊，我就不用去献祭了，我就只要心里听命就好了。其实这并不是经文的中心的意思，经文的中心是你心里首先有一种顺服神的心，然后你再去献祭。就如同我们今天来教会来敬拜神，我们来每周天来教会来参加这个崇拜，这是一个外在的行为，但是这个行为本身你要是心里面有一颗敬畏神的心，觉得需要来亲近神，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来教会来敬拜神。因为圣经里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顺服神这样一个心智，你归根结底是要透过你的行为来表现出来，而是说我们的行为是由心而发的，是因为我们首先有敬畏神的心，我们才有这样的行为。所以这里讲到了很大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够用我们虚假的这种宗教行为来掩饰那种不顺服的心，我们也不应该因为用这样的行为来去说因为这里面提到了这个顺从与听命，因为这是整个是人和神关系最核心的部分。所以这个时候扫罗才发现他的错误，他抬到了他的罪， 他祈祷说，我因惧怕百姓听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其实我们也可以想到了前面那个以利，因为神批评他说他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其实这是我们经常来犯的一种错误，因为我们很容易去害怕我们能够看得见的人，而不害怕看不见的神。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愿意讨人的喜悦，而因为人是看得到的，这个人可能是我们的亲人，也可能是我们周围的同事，也可能是我们的上司，这个人一看得到，每天跟我们发生关系，但是神看不到。我们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像扫罗一样，也倾向于说我们去讨人的喜悦，而因为人是看得到的，而宁可得罪神，因为神是看不到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从扫罗这个身上来学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因为他这里讲到说他是因为惧怕百姓才去背逆了神的命令。在三十节还看到那个时候撒母耳讲说我不想跟你去一起走了。扫罗还跟撒母耳讲说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长老和以色列面前来抬举我。其实这里看到说扫罗那时候他还是关心很要面子一个人，他就讲说希望虽然我得罪了神，但是呢你还是希望撒母耳能够给他面子，给他台阶下，然后怎么样。所以我们看到人很多时候是很看重一些很表面的一些东西。其实下面从十六章就开始第一次大卫开始出现，因为神也告诉通过撒母耳告诉扫罗说神厌弃了扫罗作王，他已经拣选了一个更好的人来去这个把这个以色列国交给这个更合神心意的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大卫。所以在十六章就开始来讲这个大卫。所以从整本圣经来包括撒母耳记下，我们看到了大卫有人生的有七个阶段。在十六章就看到了这个被膏之前的大卫，他是一个牧童，然后十六章到十七章记载了这个大卫受膏的过程和受膏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从十八章到二十章都是讲到了这个战士长的大卫。大卫在他成名之后，然后呢扫罗其实很欣赏他，然后封他做战士长，然后在这个期间呢其实扫罗已经有心要杀大卫。然后呢从二十一章到三十一章其实就讲到了这个大卫来逃亡的这个过程，来逃避这个扫罗的追杀。然后因为在三十一章里面一直到这个扫罗他在战场上阵亡之后呢，大卫他结束了这个逃亡的过程。那么从撒母耳记下其实整本书呢都是在讲这个大卫，那个时候扫罗就已经不在了。就是撒母耳记一到十章呢就讲到了这个君王的大卫，然后十一章到二十一章就记载到了这个大卫犯罪的这个事情，然后二十二到二十四章呢就是总结了这个大卫的一生，但是神给他一个很高的一个评价，因为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这样一个人。好，我们今天接下来看的内容呢就包括这个我们红色的这个部分。那么十六章开始就讲到了这个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到几时呢？其实我们看到撒母耳其实是真的是很为扫罗有这样的一个结局，他实际上一直是很伤心的一件事情。从十五章最后一节讲到说撒母耳为扫罗悲伤，然后这里也看到说撒母耳一直在这个情绪中没有出来，他一直很先说他一直也为撒母耳来一直为这个扫罗来祷告来求神，但是神有神的旨意。所以这里神特别启示撒母耳说我有我的计划，你就说要忘记这个扫罗，要去按照神新的旨意去做事情，所以让他去这个去伯利恒去高神 所立的另外一个王。其实这里看到扫罗撒母耳呢有一个担心，因为如果是要是扫罗知道说他再去另外高一个王的话呢，这个扫罗一定会杀了他。接下来看到说神其实跟撒母耳出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读起来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就是说这里面神并没有讲说你就去好了，我一定会保护你。其实神反而给他讲了一个蛮像人的一个主意，就是说就讲到说你就说你去那边去献祭好了，就是说不要你不要说去高一个新王，而去献祭，然后在这个献祭的过程中呢，你会看到那个要高的人，在那个时候你再去高他，这样的话扫罗就不会怀疑你了，也不会去杀你了。就是说其实这个经文我觉得很可爱。为什么？就是说我们看到说神成全他的大事的时候，他并不是总是，他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来成就这件事情。这里面我就想到，其实后来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讲到说，你们要驯良像鸽子，然后灵巧像蛇。就是这里面就看到说神完成他的旨意的手段是很多种多样的，这里并没有说一定要用他的大能等等，这里讲到说你可以用这样一个方法去做。这里下面就提到了，他是来看到了这个耶西的几个不同的儿子，他觉得耶西的大儿子其实肯定是外貌更好，然后他以为他是，但是神告诉他说这个人并不是他要的，然后后来他看到了这个小儿子，这个但是那个小儿子可能应该是第八个儿子，就是这个大卫，他应该很小，就是可能按照那个年龄和人说不能够去坐席，然后但是他还在那个野地里面去放羊，而就是这个牧羊人呢就是神要高的这个大卫。就是在这个时候撒母耳，神借给撒母耳讲了这个人看神看人是不是看外貌，而是看内心，因为他看中了大卫这个人的内心。就说他大卫是他的职业是一个牧羊人，那个时候去高的时候他正在野地里面去放羊。所以我们从大卫后面在读诗篇的时候会看到，大卫很多的诗歌中经常能表现出他这种作为牧羊人的这样一个经历。我们所熟知的这个23篇其实是大卫写的，这里面就满满的包含了这个大卫他放羊的这个经历。他谈到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倒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就大家看到说出现了这个牧者，这个青草地，这个水，其实都是跟他的这个牧羊的这个经历是很有关系的。所以说他的诗歌中可以看到他的这种生活的经验。好，后面来看这个撒母耳就来高这个大卫。其实大卫受高之后就发生了两件事情，在第13节里面提到说，耶和华的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我们看到说神的灵开始与大卫同在，而接下来第14节就马上提到了说，耶和华的灵就离开了扫罗，就是看到说神的灵就不在扫罗那边了。其实这神的灵的移动的方向其实也决定了这个以色列这个王位的移动的方向。但是后面14节后面部分就讲了一件很不太容易让人理解的事情，就讲到说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就这个恶魔其实就是邪灵的意思。这个就是这个里面很容易让人有一种误解，好像是这个耶和华差派这个邪灵来去扰乱这个扫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这是一个旧约表达的这样一种方式，就是说他的本意实际上是在讲说，即使是邪灵其实也是在耶和华神的管控的范围之内，所以说是在讲说是从耶和华那里来，就是说是在耶和华掌控的范围之内，但是呢并不是说这个恶魔是从耶和华那里差派来的，也不是表明说这个恶魔是在圣洁的神边上的，而是说只是说恶魔这个邪灵也是被神所管。其实就像说今天在监狱里面关着很多很邪恶的犯人，来这个警察去管他们，并不是表明说这个警察跟这个恶魔是跟这些犯人是一伙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跟这个是一样的。这里也另外一个是在讲说 神是许可了这件事情的发生，也就是说神没有阻止这件事情发生，但是并不是说在讲说恶魔是从神那边拆，神来拆派这个恶魔来去扰乱他。所以这里也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神的灵离开一个人的时候，那么这个魔鬼的灵呢就一定会进去，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说我们的整个灵魂是空白的，那你如果你的灵不被神所充满，就一定会被魔鬼充满，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呢，这也就来教导我们说，我们一定要用来自于神的属神的东西来充满我们的内心，这样让不这样不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发生了，当扫罗被这个邪灵所扰乱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他的心智上面会有一些很多不好的地方，然后呢这时候来让大卫呢去来帮他弹琴，结果呢会来改善他这种心智上的一些问题。其实这也是大卫跟扫罗第一次他们之间有发生一种关系，就是来大卫来侍奉这个扫罗。好，17章就是记载了这个大卫他的成名之战，就是他杀死了这个巨人歌利亚。其实17章从他记载上来看呢，从他文学性来上是很高超的一种记载手法。你会看到这个整个战争的记载实际上是很，从文学手法上讲实际上是很高超的一个部分。首先呢，他讲到了这个歌利亚这个人呢，讲到他身高6肘01虎口，就是后来人估计这个人呢，他应该是在三米左右，就是应该是在有3米左右，他是一个非常高大的一个巨人。然后呢，我们看到说，首先呢，讲到了说，包括11节讲到说，包括以扫和所有的众人来看到这个巨人的时候呢，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害怕的。然后当时是大卫的父亲耶西派他去，他大卫就是耶西呢，他有3个大儿子跟着扫罗一起在出征，所以呢，耶西派大卫呢去给他们这几个哥哥呢去送吃的，所以才使得这个大卫有机会到这个战场上去，才去跟有可能跟这个歌利亚呢来面对面。其实他到了战场之后呢，他就看到这个歌利亚在这儿骂阵，所以呢，我们看到大卫实际上他跟歌利亚征战的，他的唯一的出发点是什么？他跟那个他实际上是为了神的荣誉而战，他不是为他自己。所以你从第26节就看得很清楚，说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着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战。所以说这里看到说，大卫在那个时候他心里面出现的是一种，他是为了神的荣誉而战，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军队，为了神所拣选的这个以色列人而战，他不是为了这个他个人而战。就说所以他这种境界出发点就很高了。如果我们从上面看25节，这是一般人的这种境界，就看到说我只要能够杀了这个人的话呢，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中免他父亲的这个债务，这个不是这个免他纳粮当差。就是其实一般人看到说我去战胜这个人的时候，实际上是能得到这些很实际的这些好处。但是而大卫看到这件事情，他没有想到这些事情，他想到的是这个人向永生神的军队来骂阵，这是对神名的一种，神的名的一种羞辱，那么他应该挺身而出去来去捍卫神的尊严，捍卫神的荣誉。所以当他有这种想法之后呢，包括他的哥哥在内的人呢，其实对他都是很看不上他的，因为他那个时候他至少他的身高跟这个歌利亚比的话呢，就是矮小很多那种样子。但是大卫跟扫罗在讲到说，他其实是在之前打死了，他就打死过有狮子和熊这样的一个经历，说他也是很勇猛的一个勇士。这时候呢，扫罗呢就其实就让大卫去试了一下，还并且把他的衣服来给了他，但是大卫呢他穿着不习惯，所以他就没有要。下面就看到了这个 高大的非利士人跟大卫之间的一个对话，这个对话也是很精彩。就说是大卫，这个非利士人首先是看不起大卫。我们来看大卫是怎样回答这个人的，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然后46节最后这句话也讲得很精彩，就讲到了说让他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后面提到说这样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47节说又使着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说大卫他在那个时候有很高的这种属灵的看见，首先呢他是为人神的荣耀而战，也看到说在决定战场胜负的并不是人，而是耶和华自己。所以这是大卫为什么能够战胜这个哥利亚的一个原因。当然后面的故事就很精彩了，就是就看到他用这个石头把这个巨人杀死，用这个机弦甩石来，同时也战胜了这个整个非利士人。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故事的是写得非常的精彩，也看到了大卫他第一次出场就表现出了他的属灵的看见，让他看到他真的是跟其他的人都不一样，他知道说他是为神而战，也知道是谁为他而战。因为当我们为神而战的时候，神就为我们征战。这是其实这也是整个看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看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同样是我们今天当我们来侍奉神为神征战的时候，那神比我们征战。问题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来出来为神征战。牧师在这里准备了两幅图来让大家轻松一下，看看哪幅图觉得会更如实的反映了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个事情。再觉得哪幅图比较正确一点？对，因为 A 其实是很像大部分这个卡通里面画的这个形象，说大卫那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一样。其实那时候其实大卫他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强壮的年轻人了，应该是因为当扫罗把他的，因为我们知道说扫罗其实是很高大的一个人，扫罗那时候要把他的盔甲要给了大卫，如果大卫还像一个小孩子就不可能把他的盔甲给了他嘛。所以说那时候大卫已经是一个很健壮的年轻人了。好，我们从18章就到20章就讲到了这个做战士长大卫的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说当大卫一战成名之后呢，就他有了几样收获。第一个呢首先呢这个扫罗呢就让他做这个18章第5节，扫罗就立他做这个战士长，就是说他成为军队里的一个将领。就是说然后呢同时呢他收获了一个很重要的友谊，就这个友谊呢就是这个扫罗的大儿子，就是这个约拿丹。就是圣经里几次提到说这个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是我们在后面也一直在看到说无论是在大卫逃亡的时候，约拿丹其实给了他很重要的这个帮助和在精神上的很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柱。你就看到说约拿丹确实跟大卫之间就是用我们中文讲就是叫这个刎颈之交或者生死之交，就是他们之间这个友谊是非常的宝贵的，就是他特别的爱这个大卫这样的一个勇士。然后呢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当他们打完了这个非利士人回来的时候呢，有些妇女出来就说来迎接扫罗王，但是他们迎接扫罗王的时候呢却唱出了这样一首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其实这件事情呢就让扫罗呢非常的不高兴，他很嫉妒大卫，觉得说这个大卫的名声超过了他，所以呢他就来对这个大卫呢就动了这个杀机。其实大卫一直在 包括大卫跟扫罗弹琴来帮助他的时候呢，他还想一直用枪把这个大卫给杀死。所以十二节特别提到说，扫罗畏惧惧怕大卫，是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后面发生了几件事情，一个是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来归向了这个大卫，然后我们后面也看到这个他的女儿的二女儿这个米甲，实际上他也是来归向了这个大卫，甚至在十九章记载了说，米甲呢，当扫罗要去杀大卫的时候呢，米甲呢来，他也跳出来帮助这个大卫。后来大卫其实就跑到了这个撒母耳那边去，然后呢，扫罗呢就一直还去派兵去追杀这个大卫，结果发生一件很奇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他派去的三拨人呢都受感说话，所以呢就没有完成这个使命。所以扫罗呢就干脆说，那好，那我就自己去好了。他就去撒母耳那边去捉拿这个，去拉玛的拿约去捉拿这个大卫。第十九章二十三节记载了说，神的灵也感动他，一面走一面说话。然后二十七章说，他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等等。就是我们可以联想到说，当神拣选扫罗的时候，撒母耳膏完了扫罗，然后其实撒母耳跟扫罗几个印证，就说其中印证之一呢，说印证你是神是拣选你的话，也包括了这个他在众先之中受感说话，那是第一次扫罗受感说话，但是这是第二次。其实我们看到说，第一次和第二次实际上是不同的，不同。为什么呢？第一次受感说话，那时候代表神的拣选，就说代表神悦纳这个扫罗，神高立他为王，那时候他受感说话。而这次受感说话，那是代表了神的拒绝，因为他受感说话，就不能去捉拿了这个神所高立的另外一个王大卫，就说这代表神的不喜悦。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神虽然也让他受感说话，但是因为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变了，所以呢，这个受感说话说背后所表明的这个神的心意是完全不一样的。好，二十二章就记载了这个约拿单来帮助大卫的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大卫呢需要在初一的时候呢要跟王一起来坐席，其实扫罗有心意要在这个席上呢要去击杀这个大卫，而这个约拿单呢就帮助大卫来逃过了这个事情。其实在三十一节的时候，其实这个扫罗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他就是骂这个约拿单，其实用的话是很非常非常的粗鲁的。三十一节提到这件事，说耶西的儿子落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其实扫罗这里他讲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大卫他一直活着的话，他做王的话，本来是约拿单他应该是顺位来继承扫罗的王，其实也就是说约拿单其实跟扫罗之间跟大卫之间是有利害冲突的，如果大卫做王的话，那约拿单就做不了王。所以说从人的观点来看的话呢，约拿单呢他应该也是需要把大卫给除掉，这样他能够才接替他父亲来做这个王嘛。所以我们看到说约拿单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我们前面在十四章也看到说约拿单他很信神，他讲到了一个很著名的一句话，就讲到说得胜是不在乎人的多少，是在乎耶和华嘛。他跟另外一个少年像孤身去那个非利士人那边去征战，其实约拿单很显然看到了神的旨意实际上让大卫做王，所以他宁可去帮助神所高立的这个新的王，但是他就不计较自己的得失。当约拿单确定和大卫确定说这个扫罗确实是有这个注定要杀死想要杀决意要杀大卫的时候呢，大卫呢就不在这个扫罗这边侍奉他了，他就开始了他的这个逃亡的过程，就是从二十一到三十一章一直来记载这个逃亡者大卫的他整个的逃亡的过程。其实在逃亡的过程中我们也来看到说大卫是他是怎样的来去依靠神，来去凭着对神的信心来去在这个过程中 去胜过各样的考验。其实我们在前面的圣经中也看到说，就说神在赋予一些人很重大的使命之前的时候呢，其实往往会有一些这个苦难的这个试炼。其实最明显的例子其实就是这个约瑟，这里后面包括摩西，其实包括主耶稣自己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说当我们在现在这种苦难的试验中的时候呢，我们呢应当知道说神在这个试验背后呢是有他美好的心意的，是借着这个过程呢来装备我们，来成为合神用的这样一个器皿。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后面的这个雅各书。其实雅各书它一开篇那几个经文讲得非常非常的好，其实对我们今天是很有大的帮助。也看到说大卫在这个过程他讲到说，第二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其实我们一般人的心里说，当我们现在苦难中的时候，现在这种不顺利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去埋怨神，觉得神为什么会把我们放在这样的境况中去。但是雅各书里面告诉说，我们当落在百般的试炼中的时候都应当有大喜乐。其实我们这件事情不应当，不要去抱怨神，反而是使其反面，是应该是喜乐而去感谢神，因为神把我们放在这样的环境中乃是有他的美意，是要我们成为神所合用的器皿，是来装备我们，因为神要有事情要托付给我们。好，二十一章，首先大卫呢，他首先第一站呢，他去到了这个挪伯这个地方。挪伯这个呢，实际上是当其实示罗这个城市被毁之后呢，实际上这个那个会幕呢，应该是到了挪伯，就是这个城市。这里面这个亚西米勒呢，是当时的大祭司，所以大卫第一个他求助的，实际上是到了大祭司这边去。就是这里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大卫非常饿，他向这个祭司呢来求一点吃的东西。但是呢，这个祭司呢当时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给大卫，就把这个陈设饼，就是换下来的陈设饼给了这个大卫吃。首先呢，这件事情呢不寻常，因为这个按照律法的规定，这个陈设饼只能是祭司来吃，就是说你君王也没有权利来吃这个。所以说呢，说这是一个并不寻常的一件事情。所以后来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当时在耶稣的门徒就是在安息日去吃麦穗的时候，这个法利赛人来去拿这个事情来去质问耶稣，耶稣就把这个事情这个例子拿出来来讲说，这是一个化圣为俗，就是说来说明这个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样一个道理。也就是说，神设立律法的心意是为了救人，是为了救命而不是害命。也就是说，当恪守这些一些宗教信条的时候呢，他是不应该背离神设立这些律法的这种背后的心意，他是为了来救人。就是神真正的是设这些律法的目的是真的是为了连续人，为了爱人的缘故，而不是只是就说这种教条的来遵守这些宗教的条例。所以纳西米勒他给大卫这个饼这个事情呢，我们后面其实也看到说亚西米勒一直为大卫来求问神，所以说呢这件事情或许是得到了神的许可，并且祭司呢也一直在跟大卫在讲说，你一定要自己要是洁净的等等，你才有资格去享受这个圣饼。不过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细节，其实大卫来向这个祭司求饼的时候呢，其实他在撒谎啊，就是说他假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情等等等等。其实我们看到，当然圣经里虽然没有在字面上来谴责这个大卫，其实大卫我们看到说大卫其实在撒谎，也就是说这圣经里并没有说把大卫讲成一个他非常完美的一个人，其实他在这个身上是在撒谎。但是呢神还是怜悯大卫，然后让亚西米勒把这个陈设饼给了这个 大卫。在这件事情上呢，耶稣实际上是肯定了这个祭司的这个做法。之后呢，就大卫呢就他就跑到了这个非利士人的一个地方去，他实在是走投无路，结果呢别人呢就跟这个王说，这个加特王实际上是非利士人五个王之一，就说这个人以前很厉害，他曾经就说甚至说他是这个国王大卫，其实那时候他还不是国王，所以大卫就很担心这个王把他杀了，所以他就装疯，后来这个王呢就把他给赶出去了。其实这件事情呢反而对大卫也是一件好的事情。好，从22章就讲到说，当大卫离开这个加特王之后呢，就来到了这个亚杜兰洞。在亚杜兰洞的这个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说首先呢，他的弟兄和他的父亲的全家呢都到那边去，然后呢还讲到说有一些凡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去，所以这些人呢都成了这个大卫后面的他的勇士，为他去征战。所以在诗篇里面142篇里面有一首大卫做的一首诗呢，就是专门讲的是他在这个亚杜兰洞中的这个经历，就是在142篇讲到他当时向神祈祷的这个当时他的心境，就是说当时他在那种环境当中，实际上他是非常的苦闷的，因为在一个洞里面，其实就这种外在的这种环境，其实对人的心情是很有影响的。就是他也提到说，他当时向神求神来让他救他脱离逼迫的人，也特别求他说，让义人必环绕他，然后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其实我们看到神来成就这件事情，来让差派了很多人来去跟随他。就说他在这个洞里的时候呢，他虽然神没有当时就马上就解除他所有的问题，但是神呢已经在为大卫呢做了很多的安排，在那个时候也给了他很多的安慰。后面又记载说，大卫就离开那个之后呢，就去了这个摩押地去。其实他去摩押地可能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路德的缘故。我们前面路德是大卫的曾祖母，而路德他实际上是摩押人，所以呢其实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摩押王呢也允许大卫在那边居住，他就住在那个摩押地的这个山寨里面。但是第5节记载说，这个先知加德到了大卫那边去，然后给大卫讲说，你不要住在那个地方，而要去这个，他就后来就大卫就听了这个先知加德的话，就离开了这个山寨，到了这个又回到了这个以色列地的这个树林里面去。就是这个先知加德，实际上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位先知，他跟后面的这个另一个先知拿单是在大卫的整个这个生平中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其实也有人认为撒母耳记的很多内容实际上是由先知加德和先知拿单其实写下来的。好，这时也看到说，神其实给预备了勇士，也派先知来去帮助这个大卫。后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扫罗知道了这个挪伯的这个大祭司帮助了这个大卫，所以呢他就去杀这个，要杀这个祭司。其实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祭司都是神所高立的，这个我们后面会看到说，大卫不敢杀扫罗是因为他知道扫罗也是神所高立的，虽然神已经厌弃他了，但是扫罗那是神高立的，所以他敬畏神，他不杀扫罗。但是扫罗呢却把这个祭司包括大祭司在内的因为85个祭司全部杀掉了。其实从这件事情也能看到出，这个人你从心里面是不是真的敬畏神。其实从第17节我们看到说，连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但是而扫罗在那个时候他的心智真的是实在是不再一点都不敬畏神，连他的臣子都有这样的一个常识，知道说神所高立的祭司是不敢杀的。其实最后呢是由这个以东人，也就是这个告密的这个多益呢去杀了这个祭司。从这件事情也看出，确实是扫罗他确实是离神完全的离开了神。后面又记载了这个大祭司他唯一幸存的一个儿子，他也就到了这个就是这个 亚比亚他，就是他呢就找到了这个大卫，然后也看到说其实大卫就是这些事情呢，我们也可以叫神其实都是在为大卫来预备。我们前面看到有先知，现在又看到有祭司来加入了这个大卫他的这个团队去，也就是说其实是一个国其实慢慢的正在建立之中，只是他们还没有这个在真正的建立，但是呢他的这个整个队伍实际上都有了各样的这个职分的人都有。这是亚杜兰洞的这样一个洞穴，就是这个洞里面是很大的，就是可以有时候可以容纳两三百人，它是一群洞穴。二十三章就记载了这个基伊拉的这个事情，就说当以色列人来攻打这个基伊拉的时候呢，就是大卫来求问耶和华。其实我们看到说这是圣经里第一次出现说大卫求问耶和华，实际上是在这个当这个祭司亚比亚他来加入这个大卫之后呢，来大卫来求问，并不是讲说大卫不求问，就是之前都不求问耶和华，可能后面讲的是亚米比亚他带着这个以弗德，实际上他是通过以弗德这个方式来去求问耶和华。首先呢他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让他去要去帮助这个基伊他这个地方，然后呢但是呢他手下的人呢却不肯，因为呢说呢我们就是在犹大地这个地方已经很担惊受怕了，我们不要再去惹这个事情，因为他去帮助这个人的话就一定会暴露这个他们的行踪，这样就会把大卫就把这个扫罗给引来。所以后面就看到这个他们，但是神让大卫去救这个城市的人，所以呢大卫后来就击退了这个打败了非利士人，来救了这个基伊拉。但是我们后面看到说基伊拉的这个地方人呢是恩将仇报，所以呢他出卖了这个大卫，所以但是因为神有神的同在，所以大卫呢提前就跑到了这个就离开了这个基伊拉，所以呢就逃离了这个扫罗的追杀。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时候这些城里的人呢他们是他们不感谢大卫救他们的这个恩情，反而去出卖了这个大卫。所以第十四节有一件很重要的话，就讲到说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这里我们看到神是一直在保护这个大卫。后面就记载了约拿丹，其实反而虽然他的就说这个扫罗虽然找不到这个大卫，但是呢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却很容易的就找到了大卫，就是来看到他在这种非常险恶的环境中呢他去寻找这个大卫，然后呢十五六节记载说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其实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困境当中的时候，这种真诚的友谊对大卫带给了大卫是很大很大的安慰，并且跟他在这个过程中让他更能够去倚靠神得以坚固，那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这种友谊。所以说这里看到说大卫虽然在生活上很艰辛，但是呢在他的精神上其实在他的情感上他是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安慰。二十四章就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他们逃到了这个隐基底这个地方，然后呢扫罗呢就去追杀他们，然后呢正好有一个洞，然后呢扫罗进去的时候呢，然后大卫呢跟他的人呢也正在这个洞里面藏着，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卫呢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去杀死扫罗，然后他跟随他的人呢也跟这个大卫说你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大卫呢就只是把这个扫罗的这个外袍，就说因为扫罗把外袍脱在旁边去，把他的袖子给衣襟给割下来了。即使这样一件事情呢，这个大卫呢心里呢还很自责，他觉得他其实当你割这个扫罗外袍的衣襟的时候呢，这个也是对神所高立的人呢是一种不尊重的一种表现，所以他即使这样他因为这件事情呢还是一直的自责。其实他跟扫罗形成了一种非常鲜明的对比，所以这 第六节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大卫就讲说，我的主呢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一直在强调说，他不杀扫罗是因为他敬畏神，他是知道说他是扫罗是神的受膏者，那么敬畏神就应该敬畏这些人。其实在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牧师也是神在教会里所设定的属灵的权柄，我们也应当敬畏牧师，来去配合牧师，这是同样的道理。我们要敬畏神，就是要敬畏神所拣选的仆人。其实我们也看到说，其实大卫不杀扫罗当然跟他敬畏神有关系，其实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其实他的信心在什么地方。他知道说他的生命实际上是在神的掌管之中，不是在扫罗的掌管之中。我不杀扫罗，你也拿不走我的生命去，因为神在一直在保护他。其实也看到说他是他的神的信心。所以后面看到说，当扫罗知道说大卫这样的恩待他，这样的放过他的时候，其实扫罗这个时候有一点良心的发现，就是讲到了他比大卫认为比他公义，然后呢他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但是到扫罗的这个良心发现呢，只是暂时的。我们后面看到说他还会再追杀这个大卫。其实我们说扫罗，就是大卫不杀扫罗，就是说实际上是就是在他的整个的生命中是他最高贵的一种表现，就是说他实际上是完全是因为他敬畏神而胜过了这种诱惑。因为这个人一直在追杀他，其实你那个时候你的心里面是很容易想把他杀掉的话，因为这样才能让你变得更安全。就是说牧师这里提到说，这跟约瑟拒绝这个波提乏之妻的诱惑实际上是有同样的这种高贵之处，就是说他们都是出于敬畏神而试过了这种诱惑，那是一种肉体的诱惑，这样他不杀扫罗，这同样是这是一种胜过了一种诱惑。所以这是扫罗，这是大卫非常他的属灵生命中的一个非常集中的一种表现。所以这个事情呢，其实后来还发生过一次，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个是隐基底，这个地方是它实际上是叫山羊之泉，山羊之地方有很多的泉水，有很多的山羊。我们后面将会看到扫罗在他的逃亡的生涯中的其他的一些事情，我们继续看到说大卫是如何的信靠神来去逃脱这个扫罗的手。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扫罗，借着大卫，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应当对神有一个怎样的态度，我们如何的去敬畏神，如何去建立跟神之间的好的关系，让我们能够我们的生命能够跟神有更好的连结，让我们知道只有我们跟你有好的关系，我们才能明白你的旨意，才能行在你的旨意中。也求神帮助我们读经的日子，让我们借着这些经文，让我们更好的来去学习跟随神。也求神祝福我们今天一个特别的主日的崇拜，让我们这个时候以特别感恩的心来去感谢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宝贵的救恩，让我们知道这些罪人蒙了何等大的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